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好多时候我们人之常情就是去关心自己的家，关心自己最迫切的需要，而宗教活动好像在这个年代更加是变得可有可无。其实有没有上帝我的生活都是挺好啊，有没有上帝我都仍然可以有我的工作，有我的生活，有我的家庭。于是就渐渐将到上帝的重要性去放低了。那万峰自己作为一个全职的宗教从业员，当然不可以告诉你，哎哟，那你真的可以放弃上帝，当然不得啦，是不是？但是在这个的环境里头，就是以色列人的环境啊，我们要为这个新的地方去打拼，要去开垦，有很多事做，跟着他就放低了那份的休息，放低了他们在巴比伦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团结一致，那个的生命的追求，对上帝的认真。原来人就是这样的了，人可以专注在的地方只有很少，没什么机会可以什么都同时是关注晒的。咁佢嘅精力就放晒喺恢复自己嘅家园，系恢复自己嘅财产。但上帝喺哈该书呢个地方，就正正透过嗰啲嘅以色列人嘅农作物失收，佢哋嘅灾荒，去让到佢哋系重新去知道要先求上帝嘅国、上帝嘅义，并且去建翻好上帝嘅圣殿。好啦，让我哋今日一齐去进入到哈该书，旧约嘅哈该书里头，一齐学习穿越圣经。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哈该书一章五至八节，就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一章九至十三节的内容。读完哈该书一章五到八节，或者有人不禁会发出疑问，说百姓追求物质却总是得不到满足，问题到底在哪里呢？是因为百姓没有让神居于首位，单单顾住建造和装饰自己的家园，结果呢，依然觉得物质生活的贫乏，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福气。其实摩西早就预言过忽略神的人是会有这样的下场。申命记二十八章三十八至四十五节说，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少，因为被蝗虫吃了。你栽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收葡萄，也不得喝葡萄酒，因为被虫子咬了。你全景有橄榄树，却不得其油没生，因为树上的橄榄不熟自落了。你生儿养女，却不算是你的，因为必被老去。你所有的树木和你地里的出产，必被蝗虫所吃。在你中间寄居的，必渐渐上升，比你高而又高，你必渐渐下降，低而又低。 他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他必作首，你必作尾，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就好似我们在这卷小先知书当中所见到的，神首先挑战他的百姓，他们还以为自己遵行神的旨意，而他们没有去重建圣殿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懒惰。不过他们又想隐藏事实，就用了一些陈腔滥调、假扮敬虔的说话，哦，时机不对，现在建造圣殿不是神的旨意。不过神很清楚的话，你们要起来去开工。神说，你们一直在这里说农作物失收，用这些事作为藉口，你们怪环境不好，不过为什么你们不反省自己的懒惰呢？为什么遇到困难你们就停滞不前呢？我一直都想唤醒你们。神要他们省察自己的行为，用心反省自己的作为。现在神就说，你们快点去忙啦，做事啦。神指控他们是为到私利，所以叫他们先省察自己的行为。现在神命令他们开始重建圣殿了。而神的命令亦都很简单，上山砍伐树木，不要等那些木头自己在山上碌到落来你的面前，你要自己去喐手做事的。今日呢，亦都有很多声音在这里鼓励基督徒期待生命当中会出现神迹。这些声音会说，神啊，是要用神迹来解决你的问题的。不过我要话俾你听，其实神唔系咁样做嘢。要揾一个人话俾以色列人听，叫佢哋期待神迹。嗱，讲呢啲说话好容易嘅，不过呢，神却系话你哋要上山，你哋要砍伐树木，你哋而家就要去工作。服侍神系冇任何快捷方式嘅，懒惰呢？往往成为了主日学老师、传道人他们作工侍奉没有果效的原因，亦都是基督徒生命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都要认真工作。我认为圣灵是不会祝福一个懒惰的人的。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经常埋怨，老师，你指定我们看的那本书很枯燥。教授就笑着说，咁你咪埋头苦干，认真嘅尽快将佢读完咯。系啊，呢啲系信徒本身应该做嘅事嚟嘅，唔好期待过一种轻松写意嘅基督徒生活啦。当你认真工作嘅时候，咁神迹就会出现啦。喺哈该嘅时代，神系吩咐百姓去工作。有一位学者佢提出咗三点嘅睇法。第一，神要以色列百姓思想。神一开始就讲，你们说现在不是重建圣殿的时机吗？为什么你们不想回？你们现在为什么可以住在这么好的房屋里面呢？那神是要他们先去思想。第二，神要他们用心。神要他们用心的想，他们根本就没有照做，但是这个是神给他们的挑战来的。第三，神就命令他们，要他们显出毅力。神同佢哋讲，起嚟上山去取木头建筑圣殿啦。神嘅说话好简单，亦都好重要。亲爱嘅听众朋友，而家卷起你嘅衫袖嚟服侍神啦。今日呢都有太多人鍾意坐喺旁边嗰度做观众。这个年头呢都好流行睇运动比赛，而基督徒呢都鍾意做埋观众。佢哋鍾意坐喺度看着周围的人做事，又指指点点，很多评论。很多传道人呢，他是忙到氹氹转，被要求去探访所有病了的信徒，又被要求要做所有的行政工作，去监督每一项有关的事工。好了，那执事做什么？执事为什么不去做？教会信徒又做什么？他们有没有一起去探访病人？ 牧师是有责任训练弟兄姊妹去服侍，我们不应该将所有的事抌晒给牧师一个人去做，要学习分工合作，服侍的重担不应该只是落在几个人身上。如果你是当地教会的信徒，那你就要一起作工了。教会事工是很迫切地需要有人去做，落手落脚去做。举个例子，我按立做牧师之后所牧养的第一个教会就是我的母会。这个教会培育我成长的。有一次朝头早，一个执事特意来到找我，他跟我说，麦基牧师，我不能够公开祈祷的。哎呀，不知道为什么呢，我硬是做不到。我亦不能够在公开场合讲嘢，所以以后不要再叫我在公开场合讲嘢或者是带祈祷，否则的话呢，我怕我会丢你架，丢埋自己架。我就是不能够在公开场合讲嘢祈祷，这个是我一直很难克服的弱点，不要难为我了。他讲这番说话的时候呢，眼中都带着泪光的，然后他就说，如果教会需要换灯胆、换新的屋顶，这些事你随时找我，我很乐意做收葺的工作。后来呢，每当教会需要更换一些的装置修理屋顶等等，我就真的叫这位弟兄来到去帮助。往往呢，一个钟头之内他就来了，还带埋很多人来帮手。这个执事他会带头一起作工，我亦知道佢系教会当中最好嘅会友之一。其实佢咪好似哈该啦，认真作工，做应该做嘅事。而我经常听到人话，这个教会真系保养得好好啊，喺呢度参与敬拜聚会咧，好享受嘅。你知道点解呢个教会睇起嚟咁好吗？系因为教会里面有一个人，佢唔中意喺公开场合祷告啊。我真的感谢神，他不喜欢在公开场合来祷告，因为实在很多人争着要公开来说话，公开来带祷告。相反，我们需要更多默默作工的人，需要有人心甘情愿卷起衫袖去开工。哈该书是非常简单的，他对百姓讲道，传达神的话语，你们要上山，这个是第一个重点。哈该宣告出神的命令，你们要拿木材，然后又说你们要建造圣殿。其实这些都是来自神简单的指令，不需要多讲了，只要照做。哈该一针见血指出犹大面临困难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犹大百姓对创造者和万物之主的神显得漠不关心，一心是追求自己安逸的生活，但是一直又走不出贫困。他们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他们并没有讨神的喜悦，没有归荣耀给神。这样解决的方法就是先行建造耶和华的殿。重建圣殿就意味着恢复神对以色列的统治，以及神和百姓所立的约。由此可见，人所遇上的所有问题都源于并没有将荣耀归给神。相反的就是讨神喜悦的人每日都能够享受到丰盛的生命。正如诗篇第一篇一到三节所讲，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神并没有要求百姓用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那些金银宝石香柏木等等豪华奢侈的材料，神是命令他们从耶路撒冷附近的山上去拿木材来建造圣殿。只要他们愿意顺服，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了。而神所要求于百姓的其实是顺从、谦卑、诚实和敬虔。现在神就解释了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会一直遇到苦难。哈该书一章九节， 耶和华话：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各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为什么呢？在这一句当中，神是反问那些持有错误的财富观的百姓，让他们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们各人却顾自己的房屋，是指出以色列百姓全心全意地关心自己的利益，建造自己的房屋，而他们就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苦难临到。不过呢，他们又不敢说这些是出于神，他们只是说运气不好，环境不好，事情不顺利，他们会说旱灾来了。但是神就说，我要你们知道，是我让旱灾来到的，我让你们的计划不能够得到成功。等我告诉你们听原因，是因为我的殿荒凉，而你们却在这里装修自己的房屋。我要重申，主耶稣陈述了哈该书当中最重要的原则的了，而这个原则是可以应用到每一个时代的。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当我们让神居于首位的时候，一切自然会顺利。这个信息是相当重要，亦相当简单，不过又可惜很容易被人所忽略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应该因着眼前的遭遇而警醒的。当他们漠视耶和华的圣殿，他们就遭受饥荒、旱灾、贫穷之苦。而这个时候耶和华命令他们开工修造圣殿，只要神的殿仍然荒凉，他们所期望的就只剩低干旱。作者现在又回转头看回百姓困苦的情况，而哈该很坚持他们的贫穷和忽视圣殿两者是直接相关的。先知何西亚亦在何西亚书二章八节那里提到，金银和五谷这些都是神所赐的礼物。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哈该书一章十节记载耶和华的说话，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当然不落雨自然就没有收成，小麦大麦不能够成长，葡萄树不能够结果。神说，我将个水喉都删了，那你们就没有水了。今天我们这个时候的人呢，其实不会这样解释，因为我们一般活在机械化的社会，或者一个很进步的核子的时代，会将一切问题呢归咎于可能有人按错掣。不过我们就不懂得自我反省。注意，临到以色列的试炼都是出于神的。以色列的百姓不能够说他们看不出收成差是因为神插手的缘故。其实他们应该知道，亚摩斯书四章六至十节、何西亚书四章十节以及尼迦书六章十五节所描述的情景，是可以应用在他们自己的身上。天与地都服从这位造物主的说话，但是神的子民呢却偏偏没有顺从。甘露相当重要，特别在八月九月可以防止成熟的谷物在酷热天气之下枯萎。哈该书一章十一节，耶和华说，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干旱亦都临到山岗，由此可见山岗已经是开垦 以工种植噶啦。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嘅原则系可以应用喺每一个时代。神话：我唔喺物质上面祝福你哋，我将呢啲收起，而我会负全责。嗱，我哋都中意咧怪责别人嘅，你有冇谂过，亦都应该怪责翻自己嘅呢？虽然我哋可以怪罪别人或者怪罪机器，但系呢一切都系出于神嘅。你系咪连神都要怪埋？嗱，呢啲系你嘅事嚟嘅。神对以色列话，神系会负上全责。不过神亦都话俾佢哋听当中嘅原因，系因为佢哋轻视神，忽略神。其实要解决问题都好简单，不过同时又可以好复杂。我哋以为换个新嘅方法，换部新嘅机器，或者换个新嘅人，咁问题咪解决咯？但系我哋点解唔承认，唔反省翻，到底边个造成呢啲问题嘅呢？咁问题又应该点样去解决嘅呢？神只要唔落雨、唔降露，足以令人谦卑，让人自知本身能力嘅有限。干旱同圣殿嘅荒凉呢，其实系发音相近嘅相关语。犹太人在秘掳时期采用了巴比伦人的历法，由那时开始，新年就是从春天开始。在秘掳之前，有证据显示秋天收成之后就是一年的结束，所谓的吉息历亦都暗示秋天是新年，不过呢是在开始收割的时候，而不是收割完成的时候。至于早雨和晚雨这些词语呢，亦显示了通常呢是会以秋天作为一年的开始的。哈该告诉我们，百姓对神给他们的挑战呢开始有反应了。哈该书一章十二节记载，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根据以斯拉记第二章的记载，剩下的百姓就是指那些为到持守耶和华的诫命，去克服所有苦难，从巴比伦秘掳之地所归回的余剩者。神就是和这些信实地持守到底的少数余剩者一起去实践出神自己的公义。所罗巴伯是省长，而约书亚是大祭司。剩下的百姓是指从巴比伦秘掳回归的人。注意他们做了两件事，第一是听从神的话，就好像先知撒母耳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对一个不信服的王这样讲：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在约翰一书一章七节，使徒约翰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看看，我们必须是行在神话语的光明中，那神的说话就能够令我们谦卑，亦光照出我们的失败。我们有很多人是不喜欢将注意力放在失败的事上，但是其实当我们愿意去承认失败，去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多的看到耶稣基督的宝血会不断地洁净我们，洗去我们一切的罪，那我们就能够与神相交。现在以色列百姓他们都要听从神的说话。至于第二件事呢，就是他们敬畏神。箴言九章十节这样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智胜者便是聪明。在这里第一次提到百姓的领袖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听从神的说话，这样很有意思。今天的教会要由信服神的基督徒来到做领导，教会领袖要知道下一个五十年到底神要带领我们向哪个方向去。 我们是需要一个真正认识神，愿意被神所带领的人来到去领导教会。在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的带领之下，所有剩下的百姓他们都同心信服。愚民这个主题在以赛亚的预言当中是特别的突出的。根据以赛亚书六章十一至十三节、七章三节、十章二十一节和十一章十一节的记载，在圣殿的异象当中，神警示以赛亚未来将会有毁灭，只有一小群人会剩低。以赛亚的儿子改名做斯亚雅述，意思就是愚民将归回，这些就成为了以赛亚讲道的主题。哈该和撒加利亚都认出这一批归回的犹太人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但是如果他们要实践以赛亚的盼望，单单置身在这块土地上是未曾足够。归回这个动词亦有悔改的意思，当这班人用信服回应耶和华他们神的说话，哈该称他们做剩下的百姓，当中有一番心意。对哈该的权威是没有人会质疑的，而百姓亦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被掳之前的众先知，百姓就经常用藐视、不在乎的态度来到去对待他们。这里是一个明显的对比来的。如果神说话，人的态度漠不关心，那他们就是无神论的实践者。敬畏是指出他们被神的说话所惊醒。当以色列百姓听从神的说话，敬畏神，他们就蒙神喜悦了。哈该书一章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神话我与你们同在，哇，实在太美好了。记得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嘛。那注意神同在的应许是建立在信服上面的。主耶稣并不是说如果你们都坐低什么都不做，我就与你们同在。主耶稣的应许是说当你们信服主，他就会与你们同在。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这个时候是最后一次去参与尤大叔的回答问题的时刻了，希望你都可以参与温故知新，并且是重温尤大叔的知识，你就可以更加扎实认识这卷圣经了。也都欢迎你去获得你的穿越巴士印章，记录低你曾经完成尤大叔。有个好处，哈该书都好短，好快你又可以去到网站嗰度下载哈该书嘅穿越印章啦。咁呢就万福喺度，希望呢係能够同你同行。我哋已经呢迈向緊穿越圣经呢个五年读经计划嘅尾声啦。咁希望我哋喺呢个过程当中真係一起去成长，一起係通读咗一次圣经。我都好开心啊，原来我都可以完成睇一次圣经㗎。咁希望呢我哋一起成长，一起努力。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下次节目时间再见。